查经跟属灵的交通，愿意你把这个智慧跟研读圣经的智慧赐给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现在把这个作业跟大家我们指定一下我们那个作业的那个这个表第一章的19节到51节的大纲第二章人物研究，第三章是大纲。我们这次我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想大家学习一些研读不是说光来讨论那个属灵意识。那专题研究的话，我们只做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就是光第二个题目就是爱，这两个题目。第二个题目就是爱，我们就做两个题目。那么然后第五个，耶稣跟主耶稣的关系，这是非常的重要。那第六个汤普威廉的注释你们感动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不必全部都写，好不好？因为这个东西蛮，他的资料多了第六你可以精简的写。那第七是最主要的，约翰福音如果读过来八大神迹，如果不知道的话，那约翰福音等于是没有办法交代了我重讲一遍第一章到第三章这个没有问题了我想你们有的人都做过。那第二个这个专题研究做两个题目，就是光跟爱光跟爱那么你们按照你们的能够的时间跟度，就是你的时间跟你的研究精神或者说你的负担，做这个两个题目。最重要就是把里面提到光的部分，还不是在延伸的，只要提到光的部分而已这样也不多了，资料不多因为整个约翰福音串起来就是爱嘛，但是你可以从前第一章讲到最后一章都是爱嘛，但是你只要把爱的练习，就是这样练习，就是把爱的词有出现爱的词你找出来，然后把那一段那个意思稍微了解一下，然后你就写一个说你认为约翰福音讲到爱是什么好不好？有一些圣经的，这是做研究研读。我这次为什么会做这些呢？因为你们的院长也给我暗示说，不是说随便做读一读听一听就可以过去，希望有一个练习因为我想你们都是要做服事的，那服事的你要讲解圣经那我们就是要有个次序所以刚才这个弟兄说，我觉得我们世界上的学问是训练我们做属灵的教导，你信不信？我们要把世界上做学问的精神放在这个属灵上，因为属灵的事情是有次序的，神的话是有次序的，而且非常的精密，非常的精密我觉得神的话比世界上的学问更难，因为还要经历，对，还要花苦功，对不对这是那第六个汤普威，第五就主耶稣跟父神的关系你们找出，你可以，你尽量，你们尽量找，因为这个是关系到我们的经历了第六是汤普威廉的报告，你们选出比较感动的地方写一些那第七是要做了八大神迹事实预表如何经历好不好？那
老师，可不可以说那个汤普威廉
的
注释，
刚
才说大概有几个
注释，就是你看到了比较感动的地方写出来就好了，不必用全部都写
有没有一个什么要几个呢？大概
那看你的，你能够做多少最重要就是要深入，不是要做了写了很多都没有一个感想
老师说的那个
耶稣跟父神的关系你可以看到他有的明讲有的没有明讲，你愿意讲把明讲的至少要做出来，但是没有明讲的地方你愿意研究也可以，好不好？有地方是有明讲，他说我不凭着自己说父怎么，我看见父怎么说那就是明讲，那有的是没有明讲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就是没有明讲了，好吧？好，那我们上一次 还没有结束，因为上次十一章、十二章，就本文没有看哈，我们再稍微补一下。
我现在打岔一点。刚才说了爱篇，我们是只有在约翰福音，或者比如说哥林多前书爱。
啊、哦，不，那太多了，
太多了。
不可能。
只要约翰福音，比如说第三章。神爱世人，那你就是读一下哈，因为这是一个研读圣经的一个基础训练。基础训练就把本卷的爱你读起来，然后这一卷的爱，每一个卷的爱的那个内容都有一个特质不一样，好不好？哥林多的讲到这个爱啊，特别是讲到侍奉跟生活。那这里说的爱呢，是一个生命，讲到生，好不好？那么罗马书讲的爱呢，就是指的神的救赎跟工作。我们看十一章哈，十一章有些地方我们稍微补充一下。十一，
老师对不起，那个八大神机是要讲事实预表，还有经历。另外是借人物来说明。
哎，对，如果有人物你就啊说明一下哈，当然是这个从那个事实来讲嘛，都发生了什么事嘛哈。好，那我们来看第，我们要分注意到本文的哈，本文的地方我们来看110页，门徒说拉比，犹太人竟然要拿石头打你，你往那里去吗？那么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他说白日嘛哈，对不对？白日可以行走哈，黑夜就会绊倒，有没有？这个我们知道哈，圣耶稣在这里的经历讲到白日呢，是第一个时间，就是白日呢，就是神安排的时间，就是白日。第二个时间呢，就是第二个内容，就是说跟耶稣同行，就是行在光中嘛，当然等于是白日嘛，对不对？不跟耶稣同行，就行在黑暗中。那么在这里说世界的光哈，耶稣说世界的光，他怎么样来照亮人的成为？从外面来理解哈，我们都说耶稣是世界光，但是怎么样来我们的经历呢？第一个呢，这光先要照在我们的灵魂里面，我们灵里面必须有神的光照跟同在，然后里面有主的光，就是说是指引这个看，能够看清楚路嘛，对不对？人生的道路是根据你的思想。你的思想先得到光照，你人生的道路才会走到路上。一个正确的思想才能够走到正确的路上。今天所有撒旦给人的黑暗呢，就从心思里面给你黑暗，你信不信？贪财是不是心思里面已经黑暗了，认为不够满足，所以他心思黑暗，他就自然有个反应在他的行为上面。那耶稣给我们的光哈，是在心思里面。叫基督徒为什么不能够更新？因为心思没有光，从外面学习不行的，你学别人学不行，因为你必须自己有神的光照，你才能够知道你的路。你不是别人的路可以走，你必须跟着耶稣，耶稣来成为你的光，你才有路可以走。好，他说用光来照亮我们人生的旅途，光使我们悔改，光使我们知道什么样是正路。好，我们到了14、15章呢，就会更清楚哈。那我们来看看，好，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汤姆威廉的东西实在太好了。我想自己读了哈。就比如说这一段，如果你们没有时间读，以后你再读，就是。第25节，就是111页25节，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在这里有讲， 他说为什么耶稣可以成为复活呢？他成为复活的原因是因为他经过死，他才能够，他为着把复活给我们，所以他才要经过这个复活。其实他不需要复活，因为神在神来看根本没有死亡。有一次我在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我发现怎么神耶稣会钉在十字架上，我觉得神怎么会死呢？除非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乐意，对不对？他经过死，他其实不可能死，对不对？啊，所以他说他可以成为管理复活的主宰，对不对？那么所以在这里他说这里说与基督同在就参与了新生命，而这个新生命的完美的表现就是胜过死亡的权势的复活。哇，这个所以这个汤普威廉的这个注释是比较更深入一点哈。那我们看再过来我们看好，那十一章我们就过去了。十二章我们看看，十二章有再请看这个第128页。128页里面有讲到说第一节到第八节的筵席，说耶，这是说到耶稣在信徒中间得了荣耀，有没有啊？其实耶稣在地上哈，行神迹得荣耀，有没有？他的恩典怜悯都得到荣耀，但最大的荣耀呢，就是有人能够爱他，有人愿意服侍他，有人愿意跟他分享，在信徒身上得到荣耀，就是信徒，对不对？这个信徒经过属灵的更新以后，他们的生命表现出圣洁、公义、慈爱的话，神才是最大的荣耀。神最大的荣耀哈，不是行神迹奇事，行神迹奇事会过去，但是神给改变人的生命会存到永远。你信不信？在天上根本不需要，对不对？天上更不需要侍奉嘛，对不对？那天上所要的是一个成熟的圣洁的。我常常说啊，若为什么有个可能有千禧人的问题呢？因为如果说呢，我们这些基督徒若没有改变到天上去啊，天上也会变成地狱啊。你信不信？我们现在都跟别人都合不来，那到天上去，大家永远在一起更痛苦啊，是不是？那么为什么千年呢？就要在一千年悔改懊悔啊，给他一千年了、啊，他丢在外面还哭切死一千年啊。所以现在不悔改，将来一千年就有的悔改了，对不对？神如果把我们这些婴孩都带到天上，那这些属肉就在天上，那天上还不是一样跟地上差不多？对，是不是？所以神需要改变我们，现在为我们基督要苦难磨练，就是这个原因嘛，对不对？为什么要，对不对？所以罗马书第五章一直讲到说，如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患难是基督徒必要经历的啊、哦。那好好，那我们再看看，那么这里讲到第120，哦，这个印的太浅哈，125页，他说爱惜生命的就必世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有没有？这个前面说的生命呢，是必朽坏的生命，老亚当的生命，因为你爱惜他呢，你会失去那个永远的生命。但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必得着啊，就会保留。因为呢，什么叫做恨恶呢？恨恶就是弃绝，就经过悔改认罪奉献然后弃绝。我们走这个道路呢，这个人生的道路呢，生命的更新是根据你弃绝旧生命，弃绝旧生命的程度。如果一个没有专心奉献的人，很难走到这条路上，对不对？ 我们想有，我们都想要有生命的，我们想得到永生，但是我们不肯弃绝老我的生命，将来呢失上了生命，失上那个宝贵的生命机会没有了。就好像说哈，一个小孩哈，在一个自由地区很有自由读书的机会，对不对？那你不利用这个读书的机会，你等于是浪费你的光阴，到时候你只能够做工人，那你一辈子就受苦，是不是这样？机会都是公平的嘛，对不对？那今天神给大家的机会是公平的，那如果你不抓住这个机会，那真正读书哈，我们弟兄听说是学工程，我也是学工程，学工程不是简单呐，对不对？要花多少精神去读，对不对？啊，那么读书是代价，但是后面才有收获，对不对？对不对？那很多不读到最后呢，就只好一辈子就是说受人家管，而且也做不好，也就是说得不到地上的该有的哈、哦，他的潜能没有发挥出来。就爱惜生命呢，就是不让他的属灵的潜能发挥出来，真可惜了。那么，来，那这个请弄一下哈、哦，好。在这里讲到，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人就是一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就是主耶稣这里讲哈，主耶稣向世人宣布了一个奥秘，就是由死而生的奥秘。哎，自然的定律就是麦子一定要死，然后呢才会结出籽粒，有没有？这个自从人类堕落以后啊，神就定了一个律。就是有死有生，有死而产生生，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定律。所以你看创世纪，你看第一章就说有黑夜有白天，有没有？就是有光明有黑暗，就是在这里，在这里的变动，这里面的，对吧？所以在这里我发现说，耶稣说用自然的定律，自然力的定律，自然界的定律说明到神属灵界的定律，结果这个种子必须先死，失上生命才能够产生新的子粒。丰盛生命的条件就是死，也就是耶稣所说的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我。因此我们若要为主结果子，就要走舍己的道路，否则是草木和谐的工作。这个是讲到说在属灵界哈，我们一般所认识的舍己说啊，我可能照我所知道的舍去，我就会结果。但是请你记得哈，耶稣说的这是一个麦子哦，不是败子，也不，而这个麦子是一个成熟的麦子。在属灵的定律里面，你生命有多成熟，你才能够结出什么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的成熟若不死也不能。比如说哈，我来讲啊，我经过很多的时间，我读圣经，我也得了很多的亮光，但是我要把我这个读圣经的亮光给出去，我是不是要出代价？我是要去找我的听众，我要去找教人，对不对？那还有我要经过祷告，那教属灵的东西是没有收获的，不是教这个财务管理哈、哦，有大把的，是不是？你得到主耶稣，你追求了病得医治，但是你病的意思要给出去，你就是不是要出代价？你是不是要为别人祷告？你在你身上可能很容易得一病医治，他可能你有信心，或者你就要操练。但是别人呢，你是不是要为他祷告，然后教导他？然后你要把那个精力传递出去的时候，你要死，你就花代价，这个就是死的代价，有没有？你的是说，你如果学习属灵的，你如果学习十分了，你最多能够给一分。你就知道属灵的给是不容易的，那这是真的给。所以一粒麦子若不是凭肉体去做，肉体做没有功能，因为它不是麦子啊，或者是一个麦子空空的还没有长好就去死，死了就烂掉了，就结出不出果子了。是成熟的生命死了才会结籽粒。所以你若是一个奉献的基督徒，你就会带出奉献的门徒来，你是奉献的传道人，你才会带出奉献的传道人。我们今天 我们要人比如说我要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讲读经。但是如果你没有自己没有读经读到一个地步成为你的生命，你讲的读经啊，讲完了大家还是读不进去，你信不信我讲啊？因为那个不是生命，那个、只是你魂的一个喜好。很多人很喜欢读书，但是读书并不能够天然的智慧，并不能够产生生命。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到了十二章才讲一粒麦子啊，前面不讲麦子，前面不讲侍奉，到了十二章才讲侍奉，那到了复活以后才讲侍奉，有没有？他两个地方讲侍奉，第十三章有开始讲侍奉，彼此相爱，要彼此洗脚，十二章十三章，然后到复活以后才讲说，前面都没有讲侍奉。好，这个我想我们重点看。好，那我们就今天重点是在第十三章哈。那在介绍十三章之前，我们再把那个约翰福音做一个概要的介绍。约翰福音一共有三大主题，三大主题，而且这三大主题都是一体的三面。约翰福音第一个讲到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有没有？然后后面就讲到爱，十三章就开始讲到爱。所以第一章按照重点的分析的，第一章到第七章是注重生命，因为那一直在讲到生命，活连活水啦，能力的生命啦，重生啦，水变成酒啦，江河的生命啦。但是第八章到十二章呢，开始讲到光，他说我是世上的光，光乃是讲到生命，就是光乃是讲到一方面讲到启示，一方面讲到那个生命的品质品质。那么但十三章到二十一章开始进入爱，那么爱呢就是神的生命的中心。所以约翰福音约翰啊讲到神的生命啊，有讲到一个是在约翰一书里面讲的，他神就是光，在他没有黑暗，有没有？光是特别讲到神的，对我们来说呢，特别是讲到圣洁的生活，对基督徒的经历，圣洁的生活是指的光，来神的光对我们来说的。那约翰福音约翰又讲到神就是爱，有没有？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就是在，所以约翰福音是讲到主耶稣给我们的生命，约翰一书讲到基督徒怎么样来经历神的生命。那么你看哈，这个，所以在这个十三章开始讲啊，就开始讲到，特别是讲到爱的生命，这个神给我们的新生命呢，就是爱的生命。那我们来看看爱的生命是怎么样。那么基督徒初步的经历呢，是从光进入门的，光入门，但是等到生命成熟的最后呢，就会达到爱，因为爱是一切生命的源头啦。爱包括两，爱就是一个品德的一个来源。比如说你去爱人的话，你就达到品德的完全。比如说罗马书十三章说爱人就完成了律法，有没有？我们人际关系是根据爱的关系，如果没有爱的话，就落在这个你对我对律法的里面，大家都不对。为什么？律法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你信不信？按照字面的意思，大家也不完全，不要说按照里面的意思啊，是不是？对不对？那爱人就完全的律法，这个就是说爱也是一个智慧哈。你看这个我给你们那个大卫的文章哈，大卫的文章是大卫是一个弟兄会的带领的哈，他我们以前都有这本书是从基督是我们的满足讲到认识基督的里面，他讲到爱就是智慧的，爱跟智慧有关系是吗？他说 在爱心、在知识和坚持上多又多，有没有？爱就是说，爱就是跟智慧有关系。有爱的人就有智慧，就不只是属灵的智慧，属世的智慧都有。你看，所以在这里爱跟智慧有关系，所以爱就能够明白一切。比如说他讲哈，我们爱一个人，我们就会关心临到他所谓的事情，我们对他就有一个了解。比如说我跟这个姊妹，我们跟他产，我们互相产生弟兄姊妹爱的关系，那么我对他跟他家人的关系，我就会了解。你信不信？我如果没有关心，我对他的是只是看表面，我不会看到他跟他周围的人的关系，会临到他事情的关系。爱，就比如说哈，你爱一个生病的弟兄，如果你这个人是经过破碎的，你经过重病，然后你再看到一个病人的话，你那个爱才是真，你才会了解那个痛苦，因为你有病过吧，对不对？那因为你爱他，你就会体会他病的痛苦，不然这他病是他的病，我的病我又不痛在我身上，我不会体会。但是爱是从圣灵神来的，神赐给你爱，你就会了解。所以我们就说十三章是讲到爱是一个，所以圣徒，你看所有的圣徒在追求啊，到最后所追求的就是跟神爱的关系，然后追求的就是如何爱，学习爱弟兄，然后爱弟兄，就是所以耶稣在十三章里面就开始，不但他讲到他爱，然后他也给他们一个新的命令，有没有？新的命令，神其实哈，神从神救赎的计划，神创造人是为什么？神就是要把爱给我们嘛，只是人堕落了，失去这个爱的源头。所以人所有的问题就是在爱里面没有得到爱的源头，你信不信？人生出来，人不是靠食物活的，人是靠爱才能维持的，对不对？人如果失去爱哈，人就没有办法活着，没有办法。所以为什么会人会自杀？因为他已经找不到爱了，他已经没有活着指望。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本文哈，我们来看十三章。十三章的本文哈的背景，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十三章就是最后的晚餐，是逾越节的前这个晚。但是在这件事情，在四福音其他的四福音里面都有记载最后的晚餐，有没有？如果你要研读圣经哈，四福音呢，你就要找到一本书叫做《四福音合餐》。你把那个同样的事件摆在一起，你就会了解。你会在书房买到《四福音合餐》，合餐里面就有那同样的事情发生的会列在一起。但是约翰在这里描写的是其他的地方，有的地方没有描写的，比如洗脚就没有写了。那么，但是有的地方写的这里没有写，但是也很需要了。参考，因为约翰福音是讲到生命，你必须知道那个晚餐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耶稣，比如说你要晚餐的背景，比如说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彼此洗脚呢？为什么要这洗脚？为什么耶稣要做个榜样呢？因为他们在晚餐的时候在吵谁为大呢，懂吗？这个夫子还没有离开，他已经在争吵了，有没有？你信不信？所以耶稣要做这个榜样给他们看，但现在他们行不行了？等到圣灵充满，或者他们经过破碎以后呢，他们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背景哈，你读圣经要了解圣经，你这个背景很重要。你看，背景很重要。那么你看哈，在这里面我们来看大概的介绍。那这介绍里面就是说，你看哈，我们看看。第一节到十七节的内容是洗脚，明白吗？那么第十八节到三十节就讲了耶稣跟犹大，那三十一节到三十 到三十八节呢？哦，三十不是到三十五节是新的命令，有没有？然后到三十六到三十八呢，又是主耶稣跟那个彼得的对话哦。那这我们来那个最后的晚餐哈、哦，它的我们看不就这十三章的重点是什么？十三章的重点呢，就是耶稣就是要上十字架复活之前呢，对属他自己的人的一个教导。所以从十三章到十七章啊，是对属他自己的人，也可以说在马可楼上的发生的事情。所以十三章到十七章呢，是约翰福音的高峰了，就是教导的高峰了，属灵教导的高峰。那这个为什么在有这个十三章到十七章呢的这个讲论呢？啊，十七章是祷告，其实讲论到十六章就没有了。那十七章祷告，但是他祷告让门徒知道，有没有？让门徒听见，有没有？那么也是算在里面。那么十三章到十七章讲的是为什么呢？他要让他们预备好，到了十四章呢，能够接受复活的生命，就圣灵里面的生命。这都是一个教训的最后啦，十三章是一个教训最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结论了哈。所以那教训最后，耶稣教训最后的结论呢，就是彼此相爱。基督徒哈，只要在这方面操练，就这个方面是一个中心。除这个操练以外，其他的操练都是附属的。你信不信？因为所有耶稣的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呢，就是要借着活出彼此相爱，或者借着操练彼此相爱而成长。生命的成长是在爱中成长，不是在侍奉可以，侍奉若不是爱的话，也是哥林多后他说没有不能够长存嘛，有没有？所以那为什么神要教门徒最后这个彼此相爱呢？因为神来建立这个教会的目的呢，是要建立爱的团契。因为天国哈，将来在天国造天国去啊，就是爱的生活。不然的话，天国就不能够，天国如果在地上没有出现呢，那么将来的天上啊，就不能够完整的出现，都先要在地上。所以你看使徒行传教会的第一个见证呢，就是彼此相爱的生活，而不是宣教，请你记得哦。然后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什么加给他们了、哦、不是他们去传福音了、哦、因为那个时候一信耶稣啊就被赶出去，家产都没有了，你知道吗？所以要信耶稣啊，不是去拉来的，也不敢拉来，对不对？那后来受逼迫的时候，基督徒都是躲起来聚会的。但是为什么福音会传出去？因为他们只有爱的生活，传就传出去了。福音，神的福音是为什么是大能呢？是因为爱的能力出来了，舍己的能力出来了。世界上最大的能力就是爱的能力，爱能够遮掩一切，说爱能够融化最刚硬的人，爱能够打破撒旦的恨，这是耶稣最大的武器。耶稣给基督徒最大的武器说，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他说，不要为恶所胜，要以善胜恶，有没有？是不是？基督徒不是去反抗暴力，基督徒是忍耐忍耐忍耐到神来伸冤，而且神借着忍耐爱心呢，来破坏撒旦的功能。撒旦是用恨来制造混乱，但是基督徒呢，基督的新生命是用爱来征服这个世界，你信不信？爱能够征服世界，能够征服这个仇恨，征服撒旦所。爱就是神的国度，什么地方有爱呢？神的国度就在那里发展。但是爱是需要实行，爱不是空洞的东西。所以还有呢，第三个目的呢，耶稣训练这些门徒是要将来要差遣出去的，对不对？要差遣出去，所以他们 必须认识这个，必须要知道说他们要成为爱的器皿才能够被差遣出去。这就是第十三章。那我们来看看第十三章的本文哈。我们看看第十三章哈，第十三章说，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对不对？然后，在这里就是说，逾越节以前哈，就是说他要上十字架，所以他知道离世的时候到了，那就这个十三章完全是为着爱属自己的人所表现出来的。那么所谓什么叫做到底的爱呢？到底的爱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解释说，哦，他爱他们到底，就是后来就是上十字架，对不对？那么什么叫做爱到底？一定有一个起初的爱，然后到底的爱，有没有？他是起初是怎么爱呢？他在三年半里面呢，他就开始爱他们了，不只是现在爱他们。那么耶稣怎么爱他们呢？耶稣在三年半里面呢，第一个教导他们，是不是劝勉他们，忍耐他们，保护他们，这就是爱啊。然后到底的爱到最后呢，当然是要上十字架，这是舍命的爱啊。那可见哈，我们从耶稣的经历来看了，一个人要爱人到底也是一个过程哈，懂不懂？你若不肯从开始哈，从像耶稣一样一步一步前面，耶稣所走的是要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对不对？你连最小的你没有尽到你的力量，你根本不可能爱。是耶稣在表现的爱是继续成长的，基督生命的成长是根据爱的生命的成长，而且但是爱是根据付出以后才会成长。他说这信以比喻，这所以神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爱的生命，但是爱的生命不过像一个种子，你必须让它浇灌，让它发芽，让它成长，那也让它修剪。所以耶稣的在他爱这三年半的爱里面哈，我相信呢是不是很容易的。因为你们有没有想到，你们现在都是可能都是环境都很好，对不对？你们住的社区都很好，对不对？等到有一天你搬到那个贫民区去，你就知道什么叫爱了。只要耶稣跟我们在一起的情况，那些人啊根本没有卫生习惯，那些人啊跟他在一起啊，那个收音机会很大声的，他乱跑，而且什么东西都不秩序的。耶稣就跟我们这样的人在一起，你信不信？我们没有进到苦难的里面，我们不懂得神的爱，你信不信？我们没有跟受苦人在一起，我们不懂得耶稣怎么爱我们。这是我因为我们有个弟兄哈，是以前是很会念书，在台湾很好的最好的大学。等到他出来侍奉的时候，他开始为主受一点苦，他说才明白主的爱。你没有经过苦，为主受苦，你不会明白主的爱。你没有进到苦难里面的人中间，你不会明白神的爱，你信不信？但是你为自己受苦啊，全世界人都为自己受苦，你就不用讲，还不会明白，对不对？所以进入神的爱呢，就必须效法基督背十字架舍己，才能够明白主的爱，你信不信？我讲，还有你经过神的管教，你也变明白神的爱。你没有经过神的管教，你不会知道神的爱啊。好，那么现在哈，本这个里面哈，他要进一步来示范出来。为什么呀？给他们留一个很深的印象，让他知道说他这三年半跟他做的都是因为他站在仆人的地位上，有没有？我们来看看腓立比书第二章。主耶稣为什么这三年半能够表现出来？因为他一直站在仆人的地位。不然的话啊，我就常常想，神啊，为什么大卫要做王，然后神又不赶快把扫罗赶走，让他大卫做王，有没有？让大卫一直 受苦跑，又是逼迫，对不对？神为什么许可呢？因为大卫是很有才干，而且为主热心，但是他的老我没有破碎，你懂不懂？他对自己还不了解。等到他在苦难里面磨的时候呢，他老我磨掉了，他才可以做王。你信不信？然后你看大卫哈，把那个亚杜兰洞都是欠债的这些人哈，神就把这些欠债的哈，这些品德不好的跟他弄在一起哈，那大卫也都磨了，有时候还要石头打他。但是大卫把这些人变成勇士啊，他把他的品格都改变过来，把他们的整个生命都改，所以这样的人才可以做王啊。今天的所谓的政治领袖，他是没有，是这是我不知道，他都是有钱人的小孩，然后学，他根本不吃人间烟火，懂不懂？你信不信？他没有受过苦。哎，最近有一个德国的女总理啊，他听说他父亲还有一个是一个传道人，是一个牧师。哎，我觉得他可能不错，因为他可能有一点训练啊，我听说了，我不知道，但是我是觉得说。真正要做王，在属灵界做王啊，是兵要经过苦难的，经过苦难啊。我们看看腓立比书第二章，为什么耶稣能够在三年半里面，为什么道成肉身的能力在哪里呢？他不是站在神啊神的能力上，他是站在人的能力上。你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章你看哈。你看啊，他你看啊，他第六节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有没有啊？他本来是神，道成了，现在道成肉身的情况就是说反倒虚举，取了奴仆的形象，有没有？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人的样式要成为奴仆，成为人神的奴仆，也成为人的奴仆。耶稣不但是成为神的奴仆，也成为他说人子来要做众人的仆人，要并且要舍命做众人的赎价，有没有？在马可福音有没有这样？所以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这就是他三年半。所以他为什么要这个洗脚？洗脚最大的一个教训呢，就是谦卑，降卑，倒空自己，放下自己的权力。本来大家都可以，大家好，大家平坐平起嘛，为什么我要洗你的脚？对不对？对不对？就是说他一定要降一级才能够洗人的脚啊。洗脚说要蹲下来，你不能站着洗脚，不是啊？是不是啊？我不，这个是从外面来说的哈。所以他要进一步的示范，然后将来成为他一生呢、哦、行走的一个原则了哈。当然这个现在不明白，或者圣经不说他们现在行他们不明白，对不对？耶稣说你，我现在做的有些不明白，对不对？等到将来耶稣从父与父圣灵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会明白呢。为什么明白？圣灵会抓住他们呢，圣灵会把耶稣的榜样抓住你，然后一直教你。诶，如果你在圣灵的里面，圣灵会把耶稣的榜样，耶稣的说的话重新给你说明，你就知道了。有一个传道人呢、啊，我是说如果进到属灵的境界，我们到了十四章里面，进到圣灵的境界里面，属灵的事情就会变成真实，不然我们今天讲的都不没有用的，除非你进到圣灵的里面来。比如说一个传道人，他在一个大都市，在欧洲，一个欧洲有几个大都市，反正这么讲，他在巴黎，哇，他是很热闹，服侍啊，白天晚上都服侍。后来有一天，他读到路加福音说，耶稣降生在马槽里，有没有？圣灵开始跟他说话了，说耶稣降在马槽里，马槽里是不是最卑微的地方，或者牛槽了最卑微的地方？好了，他说那我我虽然做传道人，但是我还没有效法耶稣这样走到最卑微的地方，人家都很恭维我。传道人是最容易被恭维的，有没有？因为什么？他有恩赐，他会讲道啊，他也有点爱心啊。然后神说， 他就感动在哪里卑微，神就感动说你要去那些最苦的地方传福音。哎，就是耶稣降生这些事情把他带到非洲去传福音，非洲是到撒哈拉沙漠做什么？去做苦工，向那个做苦工的人传福音。这个不是你是想象到的。那读圣经大家都读耶稣降在马槽里，哎，大家都降到马槽里，但在马槽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圣经只要知道好，耶稣很谦卑，将来那耶稣的谦卑跟我们又产生什么关系？那圣经写的不是要教训读者，教训读者吗？教导人学义啊，使人归正嘛，哈，有没有教导人学义嘛？那么圣经就是要教导我们属灵的道路。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这个字很容易懂，我认识字，字不认识我啊。对，可以说是这样。我读圣经是读这个白这个、表面的圣经，不会认识，除非圣灵指示我们。好，他爱自己属世自己的人，包括是指的什么呢？第一个呢，他是这些人是父所赐给他的，这些人是他经过祷告所拣选的。那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自己哈，我们如果自己跟主有这样的关系啊，我们就会进入门徒跟耶稣的关系。你有没有认为你是属耶稣的人？你有没有跟这个是很重要的哦。一个基督徒的使命，基督徒的认定自己哈，很多人说我要肯定自我，我要肯定自我。现在世界上人一直教说你要肯定自我，你不要那怎么肯定自我？你若没有被神肯定，你的肯定等于是一个空洞的肯定。你要被耶稣肯定了，你才能够自己被自己建立起来。我们的人的价值是在乎神对我们的看法，不是在我们自己对我们的看法，或者别人对我们自己的看法，对不对？我们今天一定要遇见主，然后耶稣说我招了你，你是我买来的，那你就肯定了，你就永远不会怕人家怎么说的，有没有？马丁路德说全世界都不跟随主，我还是要跟到底。为什么？他肯定自我，对不对？他被神肯定，他就自由着。一个人不被神肯定啊，就不能够肯定自我，自己就站立不住啊。所以，但是你看，基督徒有很多种啊，一种是一般的儿女啊，第二个呢，还有一般的热心的，最后一般的就撇下一切跟随这门徒，是属他自己的人。这些属他自己的人不简单了，有没有？不简单，跟耶稣不简单了，对不对？啊，跟耶稣在一起，有时候还会，人家打耶稣啊，他们也会一起被打，是不是？啊，耶稣在逃啊，他们也要逃，啊，我想不是很简单哈。他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这件事我来分享。耶稣在地上有一个离世归父的时候到，第一个呢，他完成了父的旨意了。然后第二个呢，他在地上哈。从他在地上的时间呢，他知道什么？耶稣知道了，他也知道自己到神那边。你看，一个圣徒在地上的时间哈，所做的事情都在神的知道的里面，而且神已经给他启示说，他经过这个会到主那边去，是不是？所以圣经这约翰福音常常的，他的时候没有到，有没有这样？是讲到不但是在神的时候，神也指示他什么时候。所以耶稣人家要抓他的时候，他逃出去，有没有？不是说耶稣不敢没有胆量，不是的，是神要他逃，他就逃。所以是照着神的时候，不是照自己的时候，对不对？很多人哈，血气自有没有用，你信不信？那都是自己去。因为耶稣遇到患难的时候，他也是逃啊，不是每一个人都说哦，我去坐牢，坐牢，我坐牢就是最勇敢。我告诉你是乱来一气，自己找皮肉吃，苦痛苦吃，是不是受苦也还没有益处？为什么？凭着血气，不是说哦，我们去一个共产国家，然后去乱闹，闹了以后被关起来，哦，我很光荣，我也是被关，那个不是的，耶稣不是这样，他有时候人家逼迫他就避开了，有没有？避开了，他会 因为他按着时间，这里就讲到说，我们基督徒若在地上啊，要好好的跟随主，到时候会像耶稣。你看保罗，保罗到了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说我被浇奠的时候到了，有没有这样讲？彼得说我脱去帐篷的时候到，有没有？你看这些门徒们都跟耶稣有同样的经历，对不对？好，所以在这里又讲到一件事情，我讲哈，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神给我们在地，给耶稣是三年半，他们神给人的时间也是很有限度的哦。很多基督徒以为说哈，我可以活到100岁，没有的。我觉得哈，人的时间在神的手中，不爱惜光阴，等于是浪费神给你的时间。保罗在对雅典人说，神限定的所住的地方还有年限哦，有没有？所以保罗在个以弗所第五章说，你要爱惜光阴呢、啊。什么叫爱惜光阴？在原文里面就把过去失去的赎回来，因原文是赎回光阴，赎回光阴。人家有的人，你看那些圣徒们从小都爱主，我们现在到了20-30岁才信主，哇，真的让真的已经光阴都失去很多，对不对？对不对？那你去找一个传记，你看哇，他们追求的，那我们这天天都在浪费光阴，我们拿着神给我们的本钱哈、哦，就乱用，浪费资财，有没有？我们像浪子一样，是不是浪费资财？好，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是因为他完成了神的旨意。哦、那然后他从神那里出来又回到神那边，有没有？诶，这个基督徒哦，是我看到一些属灵的讲章哦，基督是从天而生哦，是不是从天而生？是从神生，但是又来到地上是客旅寄居，有没有？基督如果知道你是从神那边来哦，在地上是寄居的，客旅的，是来为神做见证的，那你就知道你是什么，是你才是有真正的基督徒的基本概念。所以基督徒的圣洁生活是根据他这个起意象来的，一个圣洁生活是根据这个意象。你如果没有这个意象啊，你就随流而失去。你没有意象，你不知道你的身份，而且你不知道你的使命。而且你不知道你在地上做什么。哎，那个尼托森有一次在英国讲到，他说，请问如果一个国家的一个大使派到另外一个国家，这个大使的生活跟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会不会不一样？你们说会不会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啦，对不对？因为呢，他代表他的国家，代表他的王国王，比如说以前是国王啦，那我们今天如果认识我是代表耶稣的，你看看你的信心会不会大起来？你的使命会不会大起来？你的胆量也会大起来。你说你看以利亚为什么那么胆，他说我是奉在神面前，势力在神面前的，所以哈，他这个胆量是根据他站在神面前的地位，有没有？他是我奉神说话的啊，啊！摩西为什么敢去对法老说话？因为他是奉神差遣的，他不管你法老是什么，神叫他说什么他就去说，对不对？他不怕法老把他抓起来就砍头，说一句就没有了，对不对？第一次说，第二次还说，第三次还去说，说到第十次，他的胆量从哪里来？从山呢？他没有遇见主，他敢去回埃及都不敢去，还要去见法老，对不对？他是一个逃亡的人，还去见法老是自投罗网，对不对？但是不，他带着使命去，带着拐杖去对付人家几十万的军队，所以带着拐杖去指点点，一个牧人跑到王宫去跟王讲话，对不对？啊、哦，对不对？他怎么有这个胆量？若不是神跟他说话，神叫他去。他对再十个摩西的胆量也不敢，对不对？虽然他以前是做过将军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必须认定我们的是从神那边来，要回将来要回到神那边去，不然的话我们在地上哈，这是所以你看啊，我们看罗马书，他就这样讲，罗马书有讲到一个基督徒的意象哈，成为基督徒的生命的走生命道路。罗马书第五章哈，他说。 他说我们因信，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恩，这恩典中啊，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有没有？这个欢喜盼望也可以翻成在神的荣耀中欢喜，在盼望，就在盼望神的荣耀中欢喜，或者在神的荣耀中盼望，你知道吧？基督徒的喜乐不是在地上那个一点平安喜乐，祷告得答应，做事顺利。基督徒的喜乐是盼望，属天的盼望。所以耶稣说哈，在希伯来书他说他仰望前头的荣的什么，就忍耐修路，有没有？他仰望前头的路程哈，因为他知道耶稣在走就快就进到荣耀里面去，是吧？为父得到，为自己得到荣耀，为父得到荣耀，然后他望见前头的标杆了、啊，就轻看修路，有没有？就好像一个人哈、啊，念博士哈、啊，虽然很辛苦，念了五六年，但是至少说，他说再下去的我就拿到博士了啊，这是用属地的那个来说的。那么，但是属灵的时候，你必须有一个盼望，你这个基督才能够走下去。你没有这个盼望，你走不下去的。这个时候血气的哈激动没有用的，读经祷告如果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也没有用，因为呢这个不是凭着血气可以走下去。为什么亚伯拉罕能够在那个在迦南地哈过了一百年哈？他因为他等候那有一座有根基的城，有没有？不然他早就灰心丧胆，要等多久啊？对不对啊？对不对？是不是？好，第十三啊，我们再看看现在耶稣第二个经历就是洗脚。啊，洗脚的意义就是，洗脚特别是指的，脚是沾染污秽、沾染尘土，是指的罪来说的哈、哦，指的罪来说的。那么，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基督徒脱离罪哈、哦，有两个路线，有两个凭据，一个是宝血，借着宝血洗罪，有没有？第二个呢？基督徒啊，脱离罪呢，就是要借着神的话脱离罪，因为有外面所知道的罪呢，就希伯来约翰一书第一章里面讲，罪若外面犯出来了，或者你察觉了，那你就是靠宝血。第二个呢，罪还有一些你没有感觉到的，啊，或者你没有察觉的，或者在里面的。这部分呢，你就必须靠着神的话来洁净。我们这个对这个罪哈，啊，对罪的定义不太了解。其实神在这个圣经里面，从利未记里面讲，五个祭物里面有三个祭物呢，跟我们外面的行为没有关系的。而这个三个祭物呢，是讲到燔祭、素祭。平安祭有没有讲？是讲到这个赎罪的三方面，一个燔祭是指的完全的奉献，一个没有完全的奉献，在神的眼光就是罪。那么这燔祭是谁能够做到？只有耶稣能够做到，所以我们只能够靠着耶稣的完全，然后让神能够悦纳我们。第二个罪呢，是指的生活，赎祭就是哪一个生活没有缺点呢？只有耶稣才没有缺点，零缺点。只有耶稣的圣洁无瑕疵的生活成为我们的义，这是第二个罪认罪。第三个认罪呢？耶稣的里面的平安祭，他跟神是和睦的。其实属肉体的人是与神为仇的，你信不信？我们只要一直说我们是从亚当生的，就是没有办法跟神，除非我们这个老我死掉，但是老我死掉恐怕到天上去才会死掉，对不对？我们就一直在抗拒圣灵的，你不要说不信的人，就是你就是热心侍奉，你还是在抗拒圣灵，除非你在神面前要以耶稣的完全，你不能，不然呢我们跟神的来往一定会呢。所以这三方面的罪哈、哦、是只有用耶稣自己的完全来替代我们，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罪有多重啊，除非你去 你默想耶稣的生平，你就知道你需要悔改的地方了，对不对？我们就知道，所以好，我们在这个说洗脚哈，洗脚当然是说，那耶稣做他们洗脚，刚才我们说洗脚的教训呢，这是说第一个就是说耶稣他有，我们一句话来看看哈，耶稣说，彼得说，第八节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若不洗你，我就与你无份。有没有这样讲？就是说，一个基督徒虽然彼得已经被就是信主了，被主算是被主悦纳了，他是干净洗过澡的人。但是脚如果没有洗呢，就是他如果还带了罪的话，他就不与主什么无份。什么叫无份呢？无份是指的，特别是在指的与主的侍奉上。有罪的人，基督徒有罪还是神的儿女，但是在与主的侍奉上就不可能有份了。第二个呢，这里是特别是这里讲的，那还有有份呢，还有说与主就没有办法相交了，对不对啊？与主就没有办法相交，就没有办法这个进入这个与主的相交。那么这个主耶稣洗门徒的脚，从过去到过去都一直有做了，现在是做一个示范了。那为什么耶稣要做这个示范呢？因为耶稣将来离开以后，他希望跟随他这些门徒们要还是在这爱的团契里面。当然他们领受生命以后，他们讲因为这个，然后呢有了爱的团契，神让他们在爱的团契成长以后，神才会差派他们出去。一个基督徒的成长是在爱的团契里面成长，然后才会差派出去，你信不信？你像一个，如果一个家庭父母关系不好，儿女的品格不好，那这个我在美国就有一个机构啊，他就一个好的父母的一个正常爱主的家庭里面，他就把这个孩子领养过，那暂时寄托在他家里面，让他爱的家庭里面成长完了，然后再把他们送回去，有没有？就是帮助儿童的一个机构 ，children。我就觉得说，你不能够送到这去，你就必须有一个家庭来让他成长，不是一个学校、一个训练所不可能的。就是把他带着爱的人，这有父母，还有兄，还有跟他同样的，他一个成长的一个。今天教会为什么信徒不能够成长？就是没有爱的团契出来。就好像自然的律是这样，那属灵的律也是这样啊。这个不是教出来的，生命是在那种交流里面、互动里面出来的，所以需要有这个爱的团契才能够成长。所以耶稣成长以后，他们才会派出去啊。所以你看耶路撒冷教会经过一段时间，他们的爱中成长，有没有房屋供应，有没有？然后彼此相爱，等到逼迫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出去传道，有没有？因为他生命成长，所以神容许这个逼迫的时间还是有一个时间啊，神不会一下让他们进入逼迫。保罗到了安提阿先建造以后才被拆出去哦。好，那个还有五分钟，好，感谢主。也有那洗脚的目的我们看耶稣在这里说，我们先看下面这一段，从那个十二节到十七节，然后他说耶稣洗完了脚，洗完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不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有没有？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啊。现在就是第一个十二节到十四节，这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因为他们称耶稣为夫子，称耶稣为主，有没有？就他们进到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来了。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天国进天国，天天讲这个马太五六七就讲天国的律法嘛。这些讲到神的次序是 夫子要洗门徒的脚，就老师洗学生的脚，主人洗仆人的脚，是神国的次序。因为呢，神国的次序呢是根据神本性的彰显，因为神的本性就是谦卑服侍的本性。在保罗跟那个跟这个雅典人说，神把万物都白白给人，有没有？有没有白白给人？神的本性就是白白的给人，这是神的本性。天国里面的次序呢是大的服侍小的，世界的次序呢是小的服侍大的，还要大的压制小的，是不是？这但是神国的次序是倒过来的，因为耶稣神国，神的国就表示出神的谦卑，所以耶稣在地上服侍的原则呢，就是谦卑，以谦卑虚极的原则服侍出来。所以你看，他们耶稣服侍的时候，到马可福音，你看他做仆人了、啊，他常常都没有吃饭的时间，有没有？就做仆人。马丁路德啊，也跟天主教徒在这天主教这些大人物在辩论的时候，天主教说他们是才是教会。马丁路德后来遇见主以后，他觉得有问题了。后来他马丁路德写了一篇文章叫《教会七个印记》。教会七个印记，他说教会是在这里有神的道在传讲，有神的道在遵行。然后最后啊、哦，一分钟，最后一个印记是什么？基督徒要把身体、生命、一切的财物拿来服侍世人，这是一个印记，还要舍去自己的性命来服侍世人，就是最后一个印记。好吧，我们就这样。好，我们就现在已经40分了哈。好，我们就先休息一下，我们就可以把它打开一下。嗯，